求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六祖坛经》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六祖坛经》呢是整部经，我们希望把它这个圆满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当然也是我们农历年今年哈，这个最后一次上课。那么基金会呢，在元月22号到2月1号休馆。那么所以下周呢，跟下下周有2周的时间呢，我们就暂停讲经啊。那么今天呢，啊，也就是到2月6号哈，才恢复讲座的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那么继续来讲《六祖坛经》啊，这最后的这一品呢，等于是啊，这个等于是六祖大师的《涅槃经》一样啊。大师呢，在啊这个先天二年哈，先天二年就是。开元元年了哈，那么这个唐玄宗即位哈，那么睿宗元和元年哈即位哈，改元先天，所以这个那个年代呢，可应该是在公元712年左右啊。那么8月3日呢，他在国恩寺斋罢啊，那么就跟徒众们说：“你们呢，哈、啊，各位啊，这个之一位坐，我要跟各位道别啊。”法海就讲了：“和尚留什么教法啊？令后代人迷人得以见佛性啊？后代人怎么样才能够见到自己的佛性啊？”那么。这个六祖呢就说了，他说你谛听哈，后代的迷人呢，如果能够认识众生啊，那若是众生，那么即是佛性；如果不是众生呢，那万劫觅佛难逢，你怎么样也找不到佛性。只有知道你能够认识众生，你内心里头的心所动的，我们所显现出来做的这些事情，你能够真正认识那个众生是什么，你认清楚，你看清楚，那么其实你就认清到你是佛，才有佛性。这个地方啊，你要带你去接触它。我记得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过的，说过去我们在禅的时候，这个白胜长老呢，他是这样教我们参的啊。你绕了堂一周以后，个个都位到位里的位置坐下来啊，开始开示了。就在那个时候开示是最有效的。他告诉你，你把眼你自己想着，你现在已经死掉了，你已经长了蛆了。整个烂掉了，刮风下雨就烂掉，变成一堆枯骨，然后你把它敲一敲，磨一磨，变成一堆骨粉，把它拿到外头去晒，现在晒骨粉，就在晒的时候，一阵风呼一吹，所有的骨粉通通被吹走了。现在你跟着我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大众就跟着他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然后他问：念佛的这句话，念的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的话头，那个话头是什么？也就是念佛的是谁？那个谁是指念佛的话头是谁？我就是那一天看到了自己，你懂吗？你自己想，你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话的源头，那个源头就是你的真性。 就是他，就是那个年头叫做话头，那个话头就参那个话头，你就会参到自信，就这么简单。那一天，哎呀，收获很多。你要读很多经干什么呢？哎，这个有经，这个善于引导的师父啊，就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就在那一个机缘，就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就好像牵了一头牛，都跟你讲说，其实是醉来饮醉，啊，你就喝大了，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这么一回事，就这样子。我觉得我才。这么多啊，参访过这么多师父，我觉得这种教法奇哉。有的人很快就得到了，有的人得不到，但是你一定要先有个领悟。那你现在来看看，你所想的，你所思的，你所做的，你所担心的，后头都有一个话头，你轻轻，其实那个话头都同一个，就是他，没有别的，就是他。所以你要视一切众生，你所想的，从内心里的想的种种的众生所想出来的，就是往外的。所以切记从他觅，条条与我殊，你不可以往外去走，对不对？可是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其，是看到了真正的自己，其今正是我，我今不是其，那个影子啊，就是我，他就是众生。我今不是其，我可不是那个众生啊。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你要视众生。我今天呢，我跟我的几个同仁呢找来，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听我说。他们每个人眼睛都张这么大，在听着我要说什么。我说各位听着啊，这几天我们实在是够忙的，忙得翻了天，没错。但是忙了以后，如果有一点挫折的时候，事情没弄好的时候，会话会越讲越快，对不对？每个人都点头。我说我也一样，我刚刚找了某某人来讲话，我也越讲越快了。然后我跟他讲对不起，我话讲快了，对不起。可是呢，我送了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同仁也帮说，我听到别的人讲话一样很大声，我就把那个很大声的那个人请来，我跟他讲，我跟你一样，这就是人，这就是众生，我们都会。但是要注意，我们自己要赶快抽腿。我已经觉察到了，抽腿，那个众生的后头就是你，你的佛性。所以当法海问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人迷人得见佛性，他告诉他，你们谛听，后代的迷人，任何一个人，你我都是迷人，可是这些迷人若是众生即是佛性，如果你能够认识这些众生的后头，其实他的后头通通都怎么样往上去的话，就是那个话头的地方，那个众生的源头的地方，不是众生，但是是在那个地方，那个话头上头一个般若，就是他就本来具足佛性在那里的。若不是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如果你不去认识这个东西的后头，参那个话头上头的那个真我，你要怎么去找佛也找不到，就是他。也许你今天碰了一个很不如意的事情，家庭的也好，婚姻的也好，子女的也好，事业的也好，感情的也好，反正你碰到了，你现在很难过，我告诉你，所有因缘所生法都是众生，你会难过的，那个难过的后头，那个难过是众生。可是你所难过里头所讲的难过，也是有的话对别人讲，有的话对自己讲， 你所讲的这些话还是有，这个话还是一个话头，那个话头是无善无恶的佛性，
你要注意它。
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去觉察到这一件事情，只要一个人开始去觉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他说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自己的属灵的生活，我找到了我看到了我的永生。可是我们佛门就不是这样了，你不只是看到了找到了，不止如此，你要去修行，修行到你了了分明，看到他也了了分明才可以，才可以，那你的心才真正的能够有定，你真的心才能够真正可以又从里头去发挥真正的善，你就不会被烦恼把你给牵住的。所以我今呢啊，教汝是自心众生，要自己认识自己自信的众生，见自心的佛性，看到自己自心里头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佛性，欲求见佛但是众生。如果你想见佛，即使众生的后头，众生的后面，你就看到他了，他不是众生。所以只为众生而迷佛，众生而迷了我们的佛性，不是我们的佛迷了众生，不是的。自信若悟，众生是佛，自信若迷，佛是众生。当众生也是你，要当佛，要成就佛也是你。啊，当众生，你就在众生中受苦；要成就佛，那我们就在佛中觉悟。这事情我在跟你讲。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待人接物很多的来来去去啊。现在过年到了，你们都有些送朋友礼物啊，你送礼物了啊。你送个朋友礼物送给他，送完了，这件事情是平常，是平常的事情了。可是你送完了那个礼物以后啊，你如果内心里头又会感觉到，说哎，我这个礼物送的够不够大？你那个内心里头发一个说啊，我对我一个朋友啊，我送给他一个礼物，这是你觉得对他的一种恭敬，你送了一个礼物就送了，就没事了，送完了就没事了。可是你送完了又会来想说，哎呀，送那个东西太寒酸了，太小了。这件事情这是两码子事啊，同一件事情却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结果出来，一个是送完了以后高高兴兴没事，一个是送完了以后呢，为了觉得自己觉得好像送那个东西觉得很不好意思，哎，那个会产生不好意思那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开始迷了，我们开始执着了，我们开始黏住了，我们是众生，内心里头就会再生更多的烦恼。可是如果你直接做了给他了就没事了，你再看看啊，我们很多人都告诉人家说，你碰到人家跟人家打招呼啊，哎，你们有没有常常跟人家打招呼的习惯呢？有吧？有。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楼，那你在电梯哈，你都会跟人家打招呼啊。你就会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件事情，你跟人家打招呼，人家连理你都不理你，到最后呢，你就会很挫折、很难过，就不再打招呼了。我看很多人是这样子的。然后最后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跟人打招呼的习惯，还是这样的。其实你跟人家打招呼是你要给人家的，对不对？接不接受是他家的事情，对不对？你可不要迷在众生里头，你要一个绝招。绝招是什么？我跟人家打招呼是我的事，我跟他说嘿早安，嘿午安，嘿吃过饭了没有，他不打枪，把脸转到别的地方去，那没关系，那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还是碰到面，还是跟他嘿你好，是不是？当然，你不会每一次碰到他，他都不理你，那除非你他是认为你是这个冤家路窄，通常不会的。但是你是那个人，你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回你，你一到别的碰到别人，你不跟他打招呼了。 是不对的，这里就衍生很多问题。没有，你应该是很单纯的，嘿，你好，就没事，什么事也没有啊。而这件事情其实佛跟众生，是众生成为佛，我每一个众生出来的事情都是从佛性里头单独流露出来的，是众生成佛。可是等到我开始把我自己的觉性迷失了以后，佛变成众生，所以自己内心里头不也像那个蛆一样尿尿，说想的事情很多，内心里头想的都不一样。我们的脑子啊，所有的负担都是来自于把佛变成众生以后都尿尿说啊。不是，你是一个人，你要众生是佛，你所做出来的众生的事情都是觉察的，都是从佛性出来的。但你千万不要把佛性搞乱了，把这个佛性弄一层东西就把它包着，让它执着变成迷的这条路来。但你要知道，自信平等众生是佛，自信邪显佛是众生。你以平等心来看事情，你啊就是佛啊，你众生呢，就是你所做出来的这些事情，众生的这些事情都是佛。可是呢，你自信呢，如果邪显，什么叫邪显呢？不正叫做邪嘛，显就是不安叫显嘛。你内心里头有着对立，有了冲突，不安，这就是显。有了不安，你不觉得人很多的问题都来自于自己害怕、自己受害这种不安吗？我们有了这种不安，那邪显。自信开始有了邪显，佛是众生，你的佛性也变众生了。所以汝等心若显取，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所以我们的心里头如果有着不安，有的受了扭曲，那么你的佛性就跑到众生里头来，所以你内心里头都变成众生的东西了。如果你内心里一念平等啊，那么你这个平直的时候呢，那么众生就成佛了。你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从佛性流出来的，既然是佛性直接流出来的，就是慈悲喜舍的事情，所有的善性也从那里流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做一些不善的事情，会做一些种种瓜葛烦恼的事情，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我们有嫌取、有不安、有自己扭曲才产生的。一个人要真实，什么叫真实呢？就是这东西是别人的，这东西是我的，别人的跟我的清清楚楚。我们想要把别人的也把它变成自己的，就有了取嫌取。你有了不安，不安什么？我希望你跟他一样，你想跟他一样，要不然就是不安，你好像匮乏什么东西，想把它变成自己的，这就嫌取了。有了嫌，有了取，这个整个心开始扭曲了。扭曲了以后做的事情就会什么呢？能偷就偷，能够抢就抢。这个时候连整个佛性封闭了，所以现在我们变成这个人就变成众生了。怎么众生呢？今天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还要去隐瞒，我要说很多的假话来隐瞒。那结果本来一件事情就要给他贴上很多东西了，就旁生枝节弄得很复杂。不只是如此，对朋友要讲一些话，回到家里也要讲一些话，对自己子女可能你也不能跟他讲这些不真实的事情了。假设是一个抢匪，今天他抢了一个东西，自己在用钱，在人家用了，你说你怎么这么多用钱啊？我都买股票的啦，现在都有赚了吼，啊现在讲人就是相信的，啊现在回去引导引导来问我，你最近来看遐有钱买股票，你要当时你买股票，你给他骗。他不能讲买股票啊，因为他很清楚啊。他说：“那你干什么来的？人家都这两天啊，哦，也就叫了啊。啊，这边讲买股票，啊，这边讲也就叫了啊。啊，另外一个人又问他了啊，他害怕了。 为什么啊？怎么有这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呢？他说不啊，这个钱是人家还我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人家还我钱的啦。你说这个人到怎么去圆这些谎话呢？那负担是不是很重呢？好了，圆这些谎话就很像哈、啊、什么？你在这里圆一个，那里圆一个啊，就都出戏呀、啊。这里又出戏一个，那个出戏一个，拢是出戏一关，很不好的角色啊，都是虚妄的角色啊。所以这个心很乱啊，险曲啊，所以你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永远调不出来。所以我们所谓的真正从内心里头流露出来的那一个佛性，是清清楚楚的就表达了。这个人跟你讲，哎，你怎么刚才看乌嘞？讲丢啊啊！这股票赚到钱，到哪里都是股票赚到钱，因为他买那股票，哎，也没有赚多少哦。我最近通通把它卖掉了，所以有点钱，请你客不放也不算什么，就这样子，没有别的。大家觉得，哎，他好像股票赚了多少钱，是几十万块钱，通通都请客请光了，他也没有什么。我把这个钱我拿去。做布施也都可以的，他内心里头是平直的，以平等心善就存在，不以平等心恶就不断的来，不断的来。这种事情在你的生活经验里头太多了，对不对？你看看啊，你去这个一个年轻人跑去挑染一下他的头发，就把那种洗干的挑染就是，那就有人挑染了，我忘在挑染就是，啊，人都懵啊嘞哈，我哎，啊你也去挑染了啊，你也上唔知，哎呀，我那个同学一定叼我去，说一他挑染，结果我也只好被他挑染了，哦，你给他骗，你若不被我挑染，伊也给你挑染，你那个朋友把他架去挑染。你们是幸运啊，我们在嘟嘟后，对不对？所以用不着讲的那么复杂、啊，对不对？丢啦都去挑染，好看不？啊，嗯，真水哦，真水的好，啊，不必把自己的心弄得那么复杂、啊，对不对？啊，来，过年到了，你们不要赌博啊。那赌博哈、啊，你看啊，输票输顿了以后怎么讲呢？啊，弄嘛是我那朋友抓去，看你去博那个叫博者，我那输几啊十万，哎。你没有一点心贪，他会抓着你去输钱啊！这种人永远改不过来。他明年讲啊，不来不改，抽都等在那里用你，又来了。我告诉你，我看到很多赌博的人很可怜。我跟你讲，郑老师对赌博相当有研究。我不是指赌博的技术了，我是赌博的人的心理了。我相当有研究，你知道吗？那个赌博的人啊，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点心贪啊，但是赌下去以后哈、啊，他会变成啊骗婚，没有赌不行，因为它是一种麻醉的方法，它可以产生麻醉的效果，很多人会赌进去。这个赌博有多好玩呢？啊，好玩他才知道，我看不是好玩，是很不好玩。你看哈、啊，一连到头。一过年了以后，一赌下去啊，赌到正月，正月延续到二月，二月还有赌博的朋友继续下去，所以就常常赌，常常赌到哈、啊、过了暑假，还夏天了啊，太太也吵，谁也反抗啊，最后啊不知道怎么样，好了，不赌了，才刚刚不赌又过年了，一年复始啊。赌博更新了，这个赌博的风气就这样子搞出来的呀，很惨啊，我看了很多赌博赌徒的家庭啊，很可怜啊。所以我给各位讲，赌博没碰你不能摸，你摸呢会下去。但是赌博这件事情就是心里头有复杂的东西才会赌进去。我还敢说感情上有问题也是这样，你看到那个结了婚的人呢，外头还在搞婚外情，不管男的女的都一样，这些问题都在内心里头，他有了一个不单纯的东西在，才会。我的看法是，人的心开始有了险曲以后，问题才出现。只要不出现这些问题，心没有险曲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哈、啊，跟到 去好好的工作，工作的时候今天工作的很不高兴，跟老板讲说今天我不太高兴，我做得很累，而且效果又不太好，你那个领导的方法又太啰嗦，这也是佛性，这也是佛性。但如果你把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回去晚上辗转反侧睡不觉，那你佛是众生，你了解吧？问题就在这里，修行就在这里，你在家居士这件事情你能修得好，你才是有本事。你可以到一个很单纯的地方去，你觉得哈哈，我这样修行修行完了，你把你丢到这个众生里头来，你的佛都不见了，那不行了。你必须是啊，众生是佛，千万变成佛变成众生，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修行这件事情在这一段所讲的可以说是哈，六祖讲的很精彩的这一段了，所以告诉他，一念平直啊，即是众生是成佛了。我心自有啊，我心啊自有佛，自佛就是真心。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真心、真的佛性去流露，那到哪里去求佛呢？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你自己的心的后头有一个佛性，你用不着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一本心生万种法，都是你的心生的万种法。大家要警觉啊，这件事情是生死大事的问题，你要警觉。有的人啊，到要死了还很复杂呢。为什么说我说要死了还很复杂呢？要死了以后，烦恼人无甲靠。烦恼吼，人来靠的时阵是要靠什么内容？烦恼讲吼，伊搭一房的吼，不会来给他带孝。哎，你那遐尼复杂，要死的时候还这么。我有时候很不客气，我碰到这样子的要临终的人，我听他讲一讲，我都跟他讲，想复杂了，想这些太复杂，想一项哈，这些东西弄叫会摆平的，你刚刚烦恼的事情自然就会摆平啊，但是很简单的，像衣领一样提纲挈领哈，你想好诶，伊讲三明法要好用，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一直个念，一直个念，啊，把遐个代志拢个念伫遐，啊，拢交我阿弥陀佛就好啊。你都要走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所以我们注意，所以他讲的是经上这么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心生，你生的是慈悲心，生的是佛心，佛心就生了，法也生了。你生的是贤举的心，你生的是恶心，那恶就生了。就是这样，你是生的是地狱的心，那就做地狱吧。就是这样，啊，我今留一句，以汝等别啊，明自信真佛记，他留了一个句子啊。后代人依此记忆啊，自见本心，自成佛道。那么这一段句啊，他怎么讲呢？他说：真如自信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时魔在色，正见之时佛在堂。这一句很清楚，真如自信是真佛，你自己的佛性真如的那个其实也可以这么讲，是那个没有污染的那个心，那个没有污染的那个清净的心，并不是什么都不想的心，它还是啊，对境心竖起菩提这么长，还是它就是这个真心自信，就是我们的真佛，是它我们永恒存在着的。你到哪里就是要靠他，你要上天国。好，我讲基督的一个故事给你听听。存在主义的文学里头，这个科夫卡他写了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人，有一个人有一天终于来到了天国之门，他到了天国之门呢，他就在那里要进天国，可是天国的守卫那个天使守卫的就跟他讲说，现在你还不能进天国，请你在这里等。 所以这个老人就一直在那里等，等着人家同意他进天国之门。他天天在那里等，一天一天的等，一周一周的等，一月一月的等，一年一年的等，等了好多年了，自己的胡子已经长得够长了，自己的身上哈，也都看起来已经很衰老了。他终于跑去问那个守卫的，天国的守卫的，他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好奇，我还可以继续等下去。他先告诉他，我还可以等，我没有，我没有任何的啊这个怨言，我还可以再等，只是我有一个好奇的事情想要来问你。他说你问吧。他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等在这个地方，在天国之门，都以后都没有人来？这个守卫的怎么跟他说呢？他说这个天国的之门是专为你而开的，这个天国之门呢、是为你而开的，不是为别人而开的，就是为你而开的，现在也为你而关。那个大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进来了，原来还有个守卫在那里，你想进去还是可以进去的，你想个办法。现在大门关掉没有了，这个人等这么久连天国进不了。 Kafka 写这个故事，你可以了解他在说什么吗？刚刚讲的，你的心呢、如果生的话，心生啊，种种法生啊，心灭种种法灭。你心生啊，生什么？你要生天国，你为什么在那里等呢？你应该来跟他讲，我已经来了，守卫先生，我到底欠哪一个手续？我要进去啊，我记得难道天国不让我进去呢？我要进去了，到底缺补哪一个手续？你告诉我，我补嘛，对不对？怎么一直在那里等呢？各位，我们很多人都每天都在等，现在工作太忙了，我们没有时间修行。哎呀，我现在才刚结婚不久，小孩子都在读书，我没时间修行。哎呀，我现在这个快退休了，等我退休再来修行。等到退休了以后说，都退休了，怎么修行？一直等啊。其实天国之门只有为你一个人开的，你不能等。但你心里头生的是佛心，极乐就是有你的份儿，你就要一脚就要跨进去，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别的。所以生的心是佛心的意思，是在这里呀。所以你邪见的时候呢，邪见三魔就是你的魔王。如果我们有了不好的这个想法，不好的这种心里头的种种的这些自己的己见私见，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你的魔，它就会变成魔。邪迷之时呢，魔在色，邪迷的时候呢，魔就跑到我们的色里头来。正见之时，佛在堂，你正见的时候，佛就在你的堂上。你看自己一心呢，必须要很正才可以的。信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注射。如果你的自信当中，你让邪见三毒跑到你自己来的话，那就是魔王来注射。正见自除呢，三毒心啊，那么这个魔变成佛，真无假。是这个问题，你看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调整这个问题。他说法身、报身、化即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若向信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问题的，法身是我们的本体世界，也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法身、报身是你现在你自己现在所碰到这个，就是你的报身。可是你是可以千百亿化身的，今天在这里，隔一段时间你这里死了到别的地方去，是化身的。就是你在娑婆世界里头，你时时刻刻都在化身的。你现在在听讲， 是一个听众。你等一下出去骑机车，那你就是一个骑士；你去坐公共机车，你就是一个乘客；你自己开车，你就是一个司机。你的化身也是都在变的，法身、报身、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是哪一身？就是你的佛性。若向信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如果你从自信中，你能够看到自己的自信，你就是成佛，那个地方就是成佛菩提因。好，如果我们能够这一份醒觉，觉得自己有这个佛性，我这个佛性觉察了这个醒觉的佛性的时候，你就是到了地狱里头去，你会不会变成地狱众呢？不会，要不然地藏菩萨早就变成地狱的众生了，对不对？他仍然还是菩萨，其实他是成佛的，又成愿再回来的菩萨。如果你已经你的佛性培养得很好，你自然而然你会逢凶化吉，你碰到难题你会把它转变，你碰到困难你可以适应得很好，这就是你的佛性，在你的现世报里头就是如此的。你的报身、你的化身、你的法身是同一个，就在这里不断的在适应转变的。所以这事情很简单，你自己有了这一份充分的佛性，自己觉察的时候，你的待人接物也会比较好，你去处理很多的事情啊，成败你也会适应的比较好。佛性的觉察并不是要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赚很多钱，你就很高贵，你读书一定读第一名，不是的，而是有了佛性以后，高以下你能够以平等心去看，成以败你能以平等心去看，得以失你能够以成以心平等心去看，那你才有办法。你到了极乐世界也是平等，你在娑婆世界也是平等，你到地狱世界也是平等。因为你是平等，所以地狱的种种的引诱，地狱里的种种冲突，它你都跟你不起作用，所以你又自然而然你还是佛。你了解吗？并如果我们学佛学到最后一定要有到天堂到佛到极乐世界去，我们才能成叫做佛。那万一不小心我们离开那里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引诱又来了，那我们不就变众生了吗？是不是这样呢？那如果释迦牟尼佛他告诉你，阿弥陀佛他告诉你，他说你替我到哪一个世界去供养哪一个世界的诸佛，那个世界充满了诱惑，那你要去那里去供养那个佛啊，我看你去那里就去享福去好了，你就没有办法，到那里就被引诱了，你就执着了，就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你要注意，佛他所告诉你的并不是你将来啊去到极乐去就坐在一个莲台上。我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吧，蓝之璇写的一个故事吧。蓝之璇写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两对夫妻，有一对夫妻啦，有两个人，那是夫妻啦。他老先生老太婆非常的虔心的念佛，所以终于先生有一天往生了，他真的到了极乐世界。他到了极乐世界呢，推开了门都没有其他的人，走来走去呢，只有一个人引导他，告诉他说这个就是你的位置嘛，就来了。他就爬上去在一个莲座上坐着，这个老先生在那里坐着，极乐世界房子是这么漂亮，他每天都坐在这个莲台上，又很觉得很寂寞，在每天想着那老伴儿什么时候来呢？哎呀，他祝福老伴儿早一点来，终于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有一天他老伴儿也好好的念佛也来了，终于坐在他的旁边，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两个人到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这极乐世界是这样吗？两个人想想，那我们还是从这个莲台上下来去走走吧。两个人下了莲台走出去的时候，才看到的是原来极乐世界是这么的美， 你千万不要念佛往生的时候说一直以为到极乐世界只有那个莲台可以坐。所以好多同学都这样问我说，郑老师，我想想极乐世界有那么好吗？我说哪有点不好，你说七重寒树，七重罗网，七宝所成，一切都是金黄色的，搞不好连水也是金黄色的，它有什么美呢？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我觉得还是在娑婆世界好了。哎呀，我说你误会啊。他说那去了以后又坐在那个莲台上，那每天就是莲台到处会移动，那莲台有什么好呢？我说莲台只是来接你的计程车而已啦，你也可以不坐啊。你哪天给你一部好的轿车 BMW， 那你也不能整天坐在那个车子里头啊。哎，我说啊，你不要念佛，念了西方极乐佛，念完了以后，你以为未来就是那个样子，那不对。所以念佛的功身啊，你愿力要强，业力要消啊，要回到你这个自信的真正的充分的醒觉，那才可以。所以我们上次给各位讲的念佛五方便法门来的啊，跟你讲的啊，你看第一步呢，你是要从这个愿生极乐开始的，然后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佛的光照着你，让你把种种的业障给消除掉，是不是？第三个，你要开始回到啊，你要知道诸境是唯心的，所有的境界都是由你心的，所以心生种种法生的。再来，那就是心跟境是自然而然退去俱泯，通通泯除了，然后回过头来才看到那个见起起性圆通，见性圆通的问题。所以念佛到最后回到见性圆通的问题，只有见性圆通的时候，十方法界都可以去。所以你去看维摩诘在几，他哈到香积国去化饭吃的时候回来，你看香积国可以到，是不是啊？而不是只有在娑婆世界，你可以了解，就是说在经上他所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化是在这里。那么这个他告诉我们，他说呢，本从化身啊，那么生净性啊，净性藏在化身中，我们从化身里头啊，这个生净性的，其实我们的在化身里头，你种种化身里头，你有一个净性，就是你的清净心净性，可是你的净性呢藏在化身中，就在你现在的化身中，你现在在这里当听众，你也要清净心，对不对？你今天去上班的时候，你也要用清净心，净心你才没有成见了，是不是？你回到家里啊，又有人叫你爸爸，又有人叫你妈妈，又有人叫你儿子，又有人叫你女儿，反正你碰到谁都不同的化身了。但是你要注意，你要用清净心，没有清净心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有很多的成见跟冲突的。所以啊，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藏在化身中，信使化身行正道，常来圆满真无穷，就是这个自信使我们的化身去行正道。但是如果你行邪道的时候呢，你的信就会被扭曲，自信呢就会被蒙尘啊，就不行了。所以淫性本是净性，人的淫性只是我们这个净性所产生的啊，它的因果上的一环因的问题。但是除淫即是净性生，你把淫除掉了以后，剩下的就是清净的生。淫的那件事情是我们这个化清净化身的因，因为淫性来了以后，我们才有种种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可是呢，你除掉了这个淫性，你要注意，除掉这个淫性的时候，却得到的是一个清净身，所以它并对淫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完全把它当作是一种罪恶的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我过去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的，那么一个喜根菩萨，一个圣意菩萨，两位是不是？这是龙树菩萨讲的，这个在评论喜根菩萨跟这个圣意菩萨的问题。 在很久魏婴王以前